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智。我们在各种古装影视特别是清宫剧中，只要一出现紧急的状况，就会有人大喊传太医，然后就会有个老头急急匆匆地跑进来开始给皇帝妃子看病。那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异闻传说，讲慈禧太后这样的宫廷贵族怎么用珍珠粉敷脸，怎么繁琐而奢侈地去养生，以及在保健看病的过程中有怎么样的种种禁忌。总之呢，深宫里的医事活动在普罗大众的心中总是有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从去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就在永和宫设置了一个常设的展览，叫做陈圣仁术清宫医药文物展，就尝试通过近百件宫廷的医药文物去揭开清宫医事活动的迷雾。那我身边就有朋友慕名而去，结果却失望而归。一来是觉得空间比想象中要小很多，远没有想象中帝国医疗中心的那种恢宏；二来是觉得似乎很难仅仅通过展成的这些物品就充分的了解清代的宫廷医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那事实上，这个医学展在其貌不扬的表象之下，隐藏的是极其丰富和精彩的故事。它展示的不仅仅是宫廷的医疗，也揭示了古代医学的方方面面，但是它的观赏门槛确实也非常的高。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了剧谈社的老朋友立强老师，从这次展览里面提炼了几个主要看点，通过这些解读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宫廷医学，宫廷医学等于中医嘛？给皇帝和后妃看病到底有什么讲究，万一看死了看坏了，医生要不要追责，古代人如何防疫，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的管理，什么是传统医学的疾病观和治疗观，乃至于生死观，为什么又说中医和我们之前聊过的谶纬之学息息相关，这些问题在这期节目里都会得到解答。
哎，大家好，我是立强，又和大家在这个剧谈社里面可以遇到了啊。
要不立老师您先概括性的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这个展很重要，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我找到了几组能够让大家如果定眼一看，哎，能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啊，也当然有一些是展品，有一些是这个展览的环境，都是属于粗眼看去
平平无奇，
对，哎，平平无奇。那你如果是仔细的去一想，怎么这么奇怪啊？包括说这个好像就是永和宫小，真的对着故宫地图看看，永和宫不小，紫禁城是大建筑群体，里面像永和宫这种级别的并不多，不是说到处都是这样。上次我们去故宫想给大家指一指看故宫的茶库在哪儿，人一看吓坏了，说这茶库就这么一间屋子就是茶库啊？我说那你指着他要喝多少茶呀，你们家按照比例能有一个柜子是茶柜就不错了，但是茶库一个屋子整个一间屋子都用来装茶叶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呢，和大家想象之中的其实是对这个大一统文化有一种过度的理解，这个过度理解当然来自于全社会的过度的解读了，然后才会有这种的一个看法。当然确确实实永和宫首先是宫殿还是药房，这建筑本身也是第一个值得想的事儿。故宫还有个御药房，它是不是御药房啊？这些都值得来定眼一看想一想啊。然后还说太医院，这是太医院吗？这个还是展出的时候还有几个印章，其中既有御药房图记也有太医院的印，两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想完之后就是需要我们这么来去定眼看一看，看很多展览也好，看生活中一些事儿也好。我们说谈到医学最有名的一个著作可能是一个外国人写的，法国人叫福柯，叫临床医学的诞生，里面提到了临床医学诞生仰仗的一个方法叫凝视方法。这个凝视方法我们也确实是可以在各个方面都用到，整个西方的传统医学通过凝视方法可以变成西方的现代医学，我们的自己的生活通过我们用凝视的方法来看，它也会变成不一样的一个生活。
对，我们为什么专门要把这个展拿出来做一期节目？为什么会觉得一个古代医学展和现代生活、现代医疗，甚至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的新冠疫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因为刚才厉老师提到了一本福柯的在医疗史方面应该说是有奠基性的著作，叫做《临床医学的诞生》。那福柯在这本书里的核心观点就是说，现代医学是凝视的产物，医生根据实际观察到的事物，比如说用体温表、血压计测量到的体征， 而不是病人的叙述来了解病情，通过解剖观察尸体来理解疾病，而不是把死亡当作治疗的终点。国家通过监督去建立标准化的治疗空间，也就是医院，这些观察、监督、凝视，这是划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根本性的分水岭。我们知道现在围绕中医有很多争论，支持和反对方面都是各执一词，表现往往非常激烈。我个人觉得中医在现代性方面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凝视方法的缺失，厉老师把它称之为定眼一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故宫的医学展去对古代医学定眼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能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启示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空间本身说起吧。前面厉老师也提到了，故宫举办医学展的这个永和宫，它到底是宫殿还是药房，是御药房还是太医院？
这个看起来是一组问题，其实就是在说一件事儿，就是所谓清代宫廷医学的体系。现在一说起永和宫这个药房啊，就老有人说这个药房不都在皇宫里的，那肯定是御药房。接着就会有人来说了，说这不是御药房，御药房在乾清宫那儿呢。又会有人说了，那溥仪自己都说自己吃药是在永和宫药房拿药，那怎么就不是御药房了？而且到清代晚清的最后小朝廷时期，又把乾清宫的这个真正的御药房和当时给永和宫的妃子用的这个永和宫药房又合二为一，都用永和宫的药房来当御药房来使用了。哎，过程是有这么一个变化的。但这里面首先我想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来了解，今天看到故宫的所谓的原始陈列展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原始到什么程度。大概最能够有可能有点原始样子的就是小朝廷时期，1912年2月份溥仪退位了，
退位以后的状况。
然后到了1917年他还又退了一次位，退两回位，因为复辟了嘛，是吧？再退一次位以后，到1924年，他就离开了这个紫禁城。我们真正看到的样子，接管下来就是他1924年离开紫禁城的那种可能，最有可能复的就是这个原。在之前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距离1912年已经12年了。你想想，你们家看到你们家今天的样子，还能看到12年前那个样子吗？也看不到了。那也不能说它不是清，不能说它不是清宫。更不能说它不是晚清之宫。所以今天我们更多的了解晚清的这个事情，可能既不是大家想象之中的清朝初入关，也不是大家想象之中的一说起这个乾隆、雍正、康熙的盛世，还不是退位之前的那个样子，而就是两次退位之后收入减少，处理问题捉襟见肘，但还要维持一个传统的一个样式而摆的那个样子。这个也是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要谈清代的医学体系啊，先定的第一个神儿就定在这儿。
对，故宫里哪一间宫殿具体是什么功能，我们可能经常会听说一些矛盾的信息。其实这个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故宫的历史太长了，每间屋子的功能它都会变化。我们今天亲眼能够看到的只是故宫工作人员去还原的一个历史的小切片，而且它定格的时期主要可能是来自20世纪以后溥仪的小朝廷，而且是小朝廷的后期，和多数人愿意去想象的那种17、18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的辉煌期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聊一聊永和宫这个地方本身吧。
好，永和宫这名字一听和北京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很像，叫这个雍和宫，是吧？没有证据说明是雍正就按照永和宫的名字给自己那个后来把他那个府邸捐出去叫雍和宫来命的名，但是确确实实雍正皇帝就出生在永和宫。哎，他在这个地方出生。雍正皇帝又是个奇人，据说自从他出生之后呢，这个永和宫就成了一个非常多怪异的地方。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中医追求灵验，治病要搞健康了，疾病给搞好了，需要灵验，所以可能找一块更灵验的地方。清代有一些太监的晚期的回忆录啊，都说永和宫前面有块空地儿，谁都不能够在那儿停，见到那低着头出溜出溜赶紧快步走过。原因是因为历代的皇子啊，清朝人叫阿哥是吧，生下来之后，当然也包括一些公主，要把他们的这个包衣都要埋在那个地方啊，成了一个很神圣的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按照人类文明的传统，这个包衣是人的第一件衣服，母体里出来的都是一个很神圣很神秘的一个物件，都埋在这个地方。
对，包衣就是胎盘。 埋藏皇子和公主胎盘的地方，当然是会被认为非常灵异的。
这只能是看到这个太监的笔记
说
有很多，对他来讲是听说了，他就生活在那里头。为什么这地儿要小心谨慎避开？一定是和这个有关。然后包括这个永和宫后夹道后面又说是闹狐仙闹得最厉害的地方。永和宫的前前后后啊，前有包衣，后有狐仙，灵异非常，又生出来了雍正这样的一代特殊的帝王吧。从继承王位啊到过世啊，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的这样的帝王。然后又是一个极其兢兢业业，性格和其他的清代皇帝迥然不同的这么样一个人在这儿产生，就导致这个地方被认为是一个很灵异的地方。这地方还有过去供过药王庙，那里面永和宫是个院子，一个宫殿群落，它是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小屋是过去的药王庙，大殿前面有当年皇子们在这玩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最早的故宫挂的电灯之一，古老的电灯，那个年代就有电灯了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中国社会接受现代医学或者说接受西方医学的这个过程，接受这个电灯就是一个很好的隐喻。
嗯，
你可以不接受这，不接受那，但是你不接受电灯很少。
嗯，对医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室内照明对于临床医学，特别是外科手术有多重要。我们现在去看一些古老的医院，比如说在巴塞罗那有一间圣保罗医院，它就有一间特别有名的手术室，它用了一个圆形的空间，北面全是落地的透明玻璃结构，南面呢贴满了白色大理石来反光，这样可以既保证室内的光线充足，又防止阳光直射到医生的眼睛，这样才能在没有电灯的年代进行手术操作。所以我们普遍认为医学本身不完全是科学，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受是过去一两百年医学前进最主要的推动力。所以厉老师说，故宫的第一批电灯被安装到了永和宫，让科技的光芒照射到古老帝国医疗活动的场所，从这里开启传统医学变革的机会，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接着继续说说永和宫这个地方。前面说它是雍正出生的地方，紧挨着它还有一个延禧宫，因为有部电视剧叫《延禧攻略》嘛，所以大家都知道这里是乾隆后来的皇后住过的地方。可见这整个片区在过去基本上还是一个后妃的居所，那它怎么会变成一个医疗中心呢？
它没成为医疗中心，一直到清末它也只是个宫殿。但是呢，清代有很多的宫殿为了住在宫殿里的人拿药方便，给他们开了这个地方的药房。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乾清宫御药房，准备的就是给皇帝的，那大概是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永和宫，按照早期由于文献不是那么确切，大概就是住在永和宫里的那个叫端妃是吧，就是住在永和宫里的这个妃子来使用的一个药房。但是后来在小朝廷时期呢，诸多的原因，也可能这个地方确实医疗的保持的医疗环境好，药材的也都放的比较好，各种原因就把御药房和它给合并了。我老觉得这个郭德纲先生说这定眼一看特别好，人需要定眼一看。因为几次我路过永和宫药房的时候啊，就是老听人说，哎，这地儿是御药房，还动不动就听有人在这儿直播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太医院。我心说这太医跟妃子住一块儿，住一个院合适吗？有可能有一些太医偶尔来工作，确确实实说他是御药房也有一点点沾得上边的地方，就在最后时期了啊。但是说他是太医院绝对说不上，太医院主体的建筑根本就不在故宫里头，它在前门那边呢。如果说医和药在今天来看只是一个医院和药房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它完全是分得很开很开的。一个礼记啊，叫做曲礼啊，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叫做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概意思就是医不三世就不要用它的治疗了。这个三世呢，有人理解成是爷爷干爸爸干儿子也干，肯定不对。凭什么说是这个爷爷适合干而且有兴趣，爸爸适合干而且有兴趣，到儿子还适合干有兴趣？这概率极低极低的。而且再说了，你今儿到厨房切菜，手上切一口子，门口来一人看见了，哟，拿一创可贴要给你粘上，你说你爷爷是不是干外科的？你爷爷如果不是，我不能用你这个，哪有这事儿啊？这个东西太荒唐了。在这个过去的注解里头，三世啊指的是三个世系，一个叫皇帝针灸，就是 就是三皇五帝中那个皇帝陵那个皇帝，我们都炎黄子孙，他开创了针灸体系，对应着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经典呢，叫灵枢经是吧，皇帝内经里有灵枢经、第二一个系叫神农本草，神农也是一家，神农是用药草来治病，皇帝说是用针灸治病、第三一家这个离我们今天就关系好像更近了，叫素女脉诀，要摸脉来看病啊。今天去医院都是你们，我给你们好好脉好好摸啊，这个事情，这个是来自于素女，一个女同胞的这个发明，怕看血不愿意扎针，又嫌苦不爱吃药，摸摸脉，然后再看看怎么办吧，先把这个诊断一下，这个叫做三系。这里面你看医和药是分开的，但是他这里面说的意思，你是三个你要都得会，还是说你是接触过其中之一都行，我倾向于接触其中之一就行了，甚至说实话你这个就会贴个创可贴也行了、这个东西你治病嘛，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所以从上古时期开始，医和药就是两个独立的学问，对应到国家机构的设置，就分成了太医院系统和御药房的系统。
这个在自古以来可能更多的还是有一个源头上，应该说医巫同源、自古以来也反对妖佞妖人破坏社会秩序，但是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并不反对巫术、巫术的这种交感术啊、相似术啊、同类术啊、都是长期都在使用之中的，就像是在御药房吃这个药，大多数情况可能是汤药，我们一直称这个叫做服药，内服口服，你去医院里头去一个袋上都写着，你说他这个服你怎么理解，实际上就是巫术的一种体现，把你人体外面套上一个保护性的服装，符合吃是没关系的，是里面套上一个服装，让那个邪毒赶出去了之后它不再进来了、是一个符的一个过程。自古以来有一个对于整个中医的理解，六不治啊，六不治，那个扁鹊就说这个第一个叫做不讲理的人不治，第二个是这个人如果轻身重财抠门不治，第三个这个人如果生活条件太差，叫这个衣食不能适，他自己吃饭穿衣都保证不了，我也不治，第四一个说这个人阴阳病脏气不定，这个有点大家如果是社会上人可能不见得都能够理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人身体里面的机能完全紊乱了不治，第五一个叫做行累不能服药，你身体很弱连吃都吃不下去了，已经到这份上了不治，最后一个就是信巫不信医不治，从巫到医的一个过渡，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鸿沟，相对来讲就是需要定眼一看的一个理性，巫是不需要理性的，他比划一下你爱信不信，比划不比划在我，信之不信之在你，而到了医是要经过考核，是需要理性的，医和药要想进步这一点儿，他就要进步到接受理性来辅助检验，理性可能不足以治好你的病，但是我们如果不理性的那些医疗方式和理性医疗方式两者同时并存的时候，选择理性医疗方式优先的这个态度，可能对于全民健康、自身之病、内心安康都能有点帮助。
对，医巫同源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一般我们认为医学是起源于巫术的，因为从造字上来看，医生的医有一个一体字，下半部分就是巫师的巫，所以很多医疗的原理和巫术是相通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叫以形补形，认为核桃像大脑，所以吃了会聪明，这跟巫术里想要诅咒某一个人，就做一个木偶娃娃去扎他的小人，这个背后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认为相似性可以传导作用力。所以英国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专门研究巫术的著作《金枝》里，就把这种思维方式统称为叫相似律。当然，医学之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学问，主要就是在于它在古代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的跨越了一道鸿沟，引入了一些理性的思维，意识到治疗是要从结果上来验证的。从此以后，医疗和巫术就分道扬镳了。当然，一些巫术的印记还是被保留在了医学里，比如刚才说的服药，说的核桃补脑，它可能核桃补脑就是验证有效的，但是它没有办法从营养物质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所以采用了核桃像大脑所以对脑子好这种相似律的阐释方法，包括还有像永和宫闹狐仙埋了皇子们的胎盘所以有灵异，所以在这里存药也更加灵验，这些都是巫术思想影响医学的体现。而且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民国都有一种问医的方法，就是到庙里去求仙方，具体来说就是去抽签，你抽到了什么方子就吃什么药，还有一种方法叫求炉方，炉子的炉，都不用管你 你是什么病，直接就从庙里拿药品。那药品的成分呢，主要就是香炉灰。在这种活动里面，医疗和巫术的边界就非常的模糊了。
所以具体到了御医药馆里边来看呢，太医院和御药房两者还是很不一样的。太医院是在外面，御药房和宫廷里的药房体系还是要解决宫廷内部为主的一些治疗手段。那么当然现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他为了更丰富一些，就把一些相关的事情，医也好，药也好，治疗也好，制药也好，各种的东西都汇集在永和宫这个院子里头了。我们特别容易误以为这个空间和里面展品和古代的那个现实生活之间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对应关系，这是错误认识。这里面的展品很丰富，空间则不能够完全行使这些展品包括的所有的职能的。我们如果来描述一下清代的宫廷的医药体系，最低程度可以看到它包括两大块，一个是叫太医体系，也就是太医院，管理整个医政啊、医史啊等等的；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御药体系，给宫廷里面来使用药。就宫廷里的药物还不光是给皇上，因为宫廷里那么多人，不光皇上生病，太监也生病，给太监看病也得给他用药，可能没准太监吃的药比皇上吃的药还好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把这事分开了，带着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个展览就容易看了。
我再给大家简单捋一捋啊，医和药从上古时期开始就是相互有关但彼此独立的两个科目，所以古代国家在设置医疗卫生职能的时候，也分别设置了太医体系和御药体系这么两个系统。那太医系统就是主管全国医疗的国家机关，它不是为宫廷专设的，办公地点也不在故宫里面。御药系统也不光是负责帝后妃嫔的健康，它也要服务于太监、宫女等等宫里面所有的人。所以除了永和宫药房，我们知道清宫的医疗机构还有乾清宫御药房、东药房、西药房、内药房、外药房，而且像宁寿宫、长春宫、储秀宫等等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药房。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有些机构它没有药房的冠名，但也深度参与了医疗活动，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造办处，造办处它是可以有制药的功能的。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永和宫是一个什么地方？简单的概括，永和宫过去是高级别的妃嫔居住的宫殿，很长一段时间它有药房，最后在溥仪的小朝廷时期一度成为了御药房，但它从来都不是太医院。那以上我们就讲完了展览空间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展览本身。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这里面展出了很多的医疗工具，既有我们熟悉的中医工具，比如说针灸、铜人，也有很多中国以外的医疗道具，比如说有个解剖模型，还有非常精巧的眼科手术的器械和牙科的器械。那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所谓的宫廷医学是中医吗？这些海外舶来的医学器材，它仅仅是作为一种奇技淫巧被人把玩的，还是确实的参与到了宫廷的医事活动当中呢？
还不光是你说这些，多极了，既有东南亚来的沉香犀角，东南亚还有檀香油是吧，那都是蜀国呀，
番薯、
番薯之邦，还有西洋的血压计温度表呢，还有这个美国药膏呢，各式药油，来自西亚的有藏红花、波斯，来自内亚地区的也有一些不同的药材，教学用的和医疗用的都有。其实就会出现一问题，他到底信什么？满族的这些皇帝入关之后他信什么？他一开始肯定信萨满，早期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他信萨满，他什么都不信，什么医疗都不能够，尤其是药物他不能吃，他觉得这会干预到他自己的天命。他最喜欢的治疗方法叫做泡温泉，顺治皇帝入关之前那些满族人特别喜欢泡温泉来治病。泡温泉能治病吗？那可能泡着泡着很多病还真好了。还有一个就喜欢拔火罐，这些到后来都用的很少了，在皇上身上拔火罐后来会觉得是个有点禁忌的，但是早期满族人信仰萨满的时候是有这个的。之后呢就开放了，就什么都信。
受萨满信仰的影响，像努尔哈赤这样的早期领导人就形成了一种天命观，不但投射到了清朝开始的时候的国体建设里，也反映在这种对药物的排斥、排斥用非自然的方法去治疗的态度上。那这种开放好像是要从康熙皇帝才开始的。
康熙是个神乎人，这个我觉得应该康熙皇帝受了大量的蒙古族的影响，蒙古族管理的地方太大了，曾经所以什么都信，养成了什么都信的传统。康熙皇上也有什么都信的这个倾向。有一次我们去那儿去看一个展览，人家说这个皇上能吃这些东西吗？指的是有个东西叫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是用人的尿炼出来的。 皇上只要听说这能治病他就吃，因为他吃了万一能好了呢，吃不好再杀你是杀你的事儿。这个有可能你给他吃了秋实他不杀你，吃了人参反而杀你，因为他觉得吃这人参不合乎医理，吃那秋实合乎医理，他病没好是天经地义的，吃了这个人参不合乎医理然后病没好，那说明你或者是刻意害我，或者是你水平不够，我就把你杀了，这个都有可能的事情。人身体不好得什么信什么，只要能治好病什么都可以用，这个叫共业，人类的共业，天经地义。可是超过了这种天经地义更得什么都信什么。过去有个段子说什么叫做狂做狂当，就是比敢做更敢做一点就是狂做，比敢当更敢当点就是狂当，比敢信更敢信一点那可能就是狂信，这说的就是康熙。康熙有一种大规模的组织制造西洋药物，就在今天我们看这武英殿旁边啊，叫鹿房，做蒸馏药物，然后组织人翻译西洋经典，还组织人复刻西洋的解剖图谱。然后康熙还干什么，还请了各种的蒙古医生，然后喇嘛大夫，喇嘛大夫是因为他们都信佛，尤其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不光有四不一点，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信仰叫药师八佛仪啊，我们中国人一般玄奘翻译出来叫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意境翻译叫七佛，他们还要加一个七佛都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化身，叫做八佛，达赖喇嘛五世造的药师八佛仪轨，有一个坛城，由于印度嘛，玄奘法师去那个叫纳兰陀寺，专门要学五科之学，其中有一科就是一方学，就不光要学佛教的这些哲学和修炼，还要学语言，还要学工巧，还要学逻辑之类的，还要必须要学的一个就是这怎么给人家简单的看看病啊，要学医方之名。这个事情之后，他们认为这些喇嘛也会看病啊，所以今天好像展览里还有一件是四不一点藏文的经典啊，也包括中医大夫推拿按摩，专门要喝各种各样的葡萄酒来治病，西洋人的葡萄酒吃了对身体有益，他自己又配了很多预制的药酒赐给底下的大臣去治病，好像效果还不错。然后包括手术治疗、针灸治疗，早年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天天都跑去让人去给他做艾灸，一日不做如隔三秋，后来说这个效果不好还把他给烫着了，又不能够恢复，导致他正常工作就不能，他说以后我再不做艾灸了，以后你们也别做了，这个东西
亲测无效，
有效舒服但是好像也有后遗症这个东西。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爱相信什么都信的一个人，用他自己说了一个话，他说叫做己不知焉能断人是非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断人是非，他就是反正成平日久就什么都学，不光学医学，有关于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知识体系他都爱学。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他受蒙古影响很大，他们家有蒙古的血统，蒙古又有很大一部分管理的是当年的穆斯林地区，又信仰这个伊斯兰教，在那个年代的伊斯兰又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就有博采众长之学的这么一个传统，一直就作为一个内亚传统带到了中国的内地，带到了北京，带到了紫禁城，然后他就成了一个既有个人特色又有时代背景的一个西医在中国的第一次传入。但这个时候传入的应该说不是现代医学，只是西方医学，就是所谓体液学说为主的这套东西啊，治疗效果不太好，治疗效果不太好，后来就别人也没有康熙那么大的乐趣，就把这个事儿淡化。再后来可能到嘉庆时期吧，在检查康熙做的那些药油啊什么的西药都没人知道该怎么用了。再一次等到现代的这个医学在西方诞生了，也就是西方医学变成现代医学之后，它就伴随着一整套的现代医学的传播方式，特别是和医学传教士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内地，它所带来的这一整套的体系啊，就非常强大了，特别是公共卫生管理这套东西，以及由于一些特殊的技术变成很发达，眼科能治病啊，你怎么吃多少药都治不好，我们看御医药管理还有这个用蒸熏之法，用一个药来熏自己眼睛，最后你熏了很长时间觉得舒服一点明亮一点，好像看东西原来是看着月亮是七个月亮，然后你熏之后哎，好变成五个月亮了，来一个西方传教士说我给你配一副眼镜，哦，一个月亮了，你立刻就发现他那东西比你这个管用了。所以伴随着整个的西方的进步，不光是技术进步，更主要还是他的体制的进步，他就大量的晚清时期进入了中国的宫廷的医学的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刚才你说那些什么解剖器械啊、人体模型啊，还有一些什么宫外孕模型啊，也包括日本的一些眼科手术的器械，好些有可能都是在我们说小朝廷时期引进的。 伴随着整个国家都已经被他们丢掉了，他们要反省自己怎么回事，图谋再起也得做一些知识储备，然后从西方引进，这个都有关系。我们看到特别漂亮的解剖模型，其实不是外国买的，是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做的。在退位之前，他们来做中国的医学教育的时候，实际上也已经从传统的医学教育变成了现代医学教育为主。今天我们张嘴闭嘴就把这个现代医学说成是西医，这真是个错误。现代医学就是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也标榜着不再去区分中医、西医、印度医、非洲医。现代医学所强调自己和传统医学的区别，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各地的信息要完全通过，现在叫 Web 3.0 是吧，要能够互通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而不仅仅是一地一处的知识是分裂开的。在各种疾病的治疗和人体认识上，我们希望它尽可能是没国界的，不可能完全没国界，但是越没国界越好。海关当然有国界，但是知识上如果没国界，确实有助于这个的进步。这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甚至是现代学问和传统学问的一个区别。我们有的时候强调西医、中医、东方、西方，更多的实际上是替代自己心中对现代性的一种陌生啊。我们可能多一些拥抱现代性呢，拉拉现代性的小手也不是个坏事，在这儿也算是个呼吁。
这段信息量有点大，我稍微概括一下。首先呢，清代的宫廷医学肯定不仅仅有中医，而是吸收了世界各地的医学。其次是这个吸收它有一个过程，最初的后金统治者受到萨满信仰和天命观的影响，对所有的医学都是比较排斥的，直到康熙皇帝他就开始异乎寻常的热情拥抱全世界的医学，印度的、西藏的、蒙古的知识他都在学习。我们今天俗话说蒙古医生、喇嘛大夫，好像是在形容庸医，但其实在过去蒙古帝国的版图覆盖了整个穆斯林地区，继承了这种融合波斯人和内亚众多文明的医学体系，在17世纪来说应该是代表了当时人类文明最先进的那部分成果的。当然康熙也接受了我们今天说的西医，也就是欧洲的医学。有个很有名的故事，说康熙他接受西方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从而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后来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还专门把奎宁赐给他服用，而且亲自写了一个说明书，手把手的教曹寅怎么用西药。可见康熙是专门研究过欧洲医学的。而且当时关于药物的一本叫《西洋药书》，关于解剖学的叫《钦定格体全录》，这些来自欧洲的医书全都是在康熙的主导下给编译出来的。他甚至自己组织人去搞科研，在武英殿设置了鹿房，用蒸馏的方法来制药。所以说康熙他不是一个闭关锁国没见过世面的土皇帝，他之所以在17世纪的时候没有全盘去接受西医，不是因为他不了解，恰恰是了解之后发现到这时候的欧洲医学治疗水平是比较差的，至少是比不上当时的蒙古人和汉族人的医学有效。所以董绍兴老师有本书叫《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里面有讲到说17世纪以来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时候，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他们，反而会在本土去学习一些中国的本草知识来给人治病，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到第二次西医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时候，这就要到鸦片战争以后的19世纪了。而19世纪的西医呢，它已经经过了现代化的自我革新，治疗的效果就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上面厉老师说到，当我们还在用熏蒸的方法去治疗眼疾的时候，人家已经会配眼镜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就让人意识到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差距。
它整个让中国的当时的知识的最上层都认识到了现代性的重要性，对于整个是从医学教育上，或者是从医学体制上，也包括协和医院来进入中国之后，我们统计人的生死啊，早期的统计人的生死呢，都是交给警察统计的，这是生了多少人，死多少人。后来干脆都交给医院统计了。你看，今天我们统计生死也是交给医院统计，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公共卫生分区、公共卫生防疫管理也都是从那个年代来的。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不单纯是接受所谓西方的问题，而是和现代性进入它也得进入，不进入它你也只能选择性的不进入，还是有大量的地方也不得不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两次是不一样的情况，与其说是医学之争，不如说是制度之争。
对，这里我想特别补充一点，就是中医本身是一个政治属性很强的被不断构建出来的词语。我们说中国医疗的历史可能有几千年， 年，但是对中医的构建只有100多年。它是在清末西方人用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敲开我们的国门之后，高级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心理危机，所以去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样一来呢，它其中既包括了一种自我批判，把人的疾病和国家的这种孱弱相关联，或者把传统的这种愚昧和国民的这种蒙昧相关联，通过批判来实现一种自强吧。像鲁迅的《药》大家可能都看过，讲的就是这个人血馒头的出处。另外呢，它也包括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有个概念叫做医疗殖民主义，就是因为早期的医院和教会都是给殖民者开道的最主要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人们批判中医是为了反殖民，支持中医也是为了反殖民。从清末到民国充斥着大量的对于中医的讨论，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的讨论，反而是没有太涉及到治疗疾病这件事情本身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刚才说到清朝的宫廷医学，特别是在康熙的主导下，总体是比较多元的，包括了欧洲、西亚、中亚、印度、蒙古、西藏，一直到日本东洋这边的各种医学知识。那我想问的是，在这其中我们汉族人的传统医学它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呢？
那时候因为汉族人口多，满族人口少，他还是大量的想着怎么样和汉族文化进行结合的，下了很多功夫在这上的。但这个时候因为中医呢，其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没落的时候。中医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叫做《圣济经》，是宋代的宋徽宗皇帝，徽宗万事经徽宗皆为之一衰，说经秦始皇皆为之一变啊，为之一整，到徽宗皆为之一衰，中医也不例外。徽宗把这个中医啊给整个哲学化，它变成了一个只要你通过哲学思考就可以似乎比那些普通的医生更懂中医，就变成你会不会看病都可以去电视上讲中医了，都可以成中医名人了。过去我们说上古时候由这个叫做周礼的天官众宰来讨论医生合不合格，要看一他能不能够断人死生，二如果你说这人能治好，你治十个能好几个，是靠疗效说话的。到了中古时期，圣济经一出，整个社会全都哲学化，中医是典型的哲学化，拿着这个一套叫所谓五运六气的东西可以预言天下万事万物了，比机械唯物论都还更机械的唯物论。到了明代的时候，瘟疫一出，鼠疫一出，吴有幸就说这万不可信，害人至深了。整个中医的这个历史观念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之后呢，产生的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不会中医的人，比如说康熙，他不会给人看病，但是他可以觉得自己也能懂中医，就跟今天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到医院里都当到主治医了，每天那么多病人排队了，他出门邻居告诉他，你不懂中医，我告诉你，你不能够早上起来喝牛奶，你喝牛奶你就怎么怎么着了，他都变成这个事情都能够出来，这个很荒诞的一个事情。康熙那年代已经有这一步了，有一种秀才捉鸡如龙学医这种一种古代的谚语啊，既是说明了一件事儿，学中医必须得懂理，刚才我们说六不治，第一个就是得要不懂理的人我就不给你治病了。我自己的老师刘师和刘大夫他说，我们给同学们能讲就讲一个字，打不过一个理字，你不懂理你懂不了医，这个也没错，但是如果认为懂了理就能懂医，
那也不对了。
所以我们刘师和刘大夫说了，他的疗效是建立在这一辈子开了100万张处方的基础之上的。大概其到了清代中后期，整个的满族统治者包括社会上的儒家文化的学习者，面对医学的时候有一种盲目的热爱，更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懂医，这个事儿其实很害人的。到了清代末年，大量的全中国各地请来这个所谓医生啊，要去给光绪皇上治病，请的都不是专业大夫，都是什么学政啊，什么学官啊，什么道台啊，候补道台啊，知县啊，都请的是一些儒生。
所以中医在宋代哲学化以后，虽然对这门学问的发展是不太好的，但反而让它在知识群体当中更加普及了。好像后来很多知识分子多少都懂点医学，不光医生懂，大臣也懂，皇帝本人也懂。而且前面我们说了，太医系统是主管全国医疗的国家机关，那太医基本上就都是中医背景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太医院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的具体职责包括哪些。
清代的太医院基本上都是以宋代之后哲学化了以后的中医体系下的这些人为主，而且他和之前的明朝的这个太医院的比较而言啊，技术人士已经比以前更多了，表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医宗金鉴》，就是整个的太医院的考核体系、教育体系受这本书影响很大。应该说整个的中国古代的医疗体制，你要想去理解它，必须明白它不仅仅是一个治病的事儿，它有很强烈的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公共疾病管理的这个职能。最主要的就是在我们前面说周礼的天官重宰啊，就周礼的第一篇第一等官，那个是先要安排的叫公官，就是整个的权力中心的管理系统。第二种官是解决人的这个食品问题，叫食官。第三种官就是医官，解决人的疾病健康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要求我们中国的太医体系，他要是归政令啊，包括医政啊、考核啊、教育都得管，而不能够只管治病。在这个医官下面才会有具体的内科的病是医生怎么来，外科的打仗时候出现的怎么来，这个甚至专门有兽医啊、畜牧啊，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宠物啊，当然古人不流行那么多宠物的生活，而是认为畜牧业是人类驯化动物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这些动物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不是作为个人来和动物的关系、宠物关系来讲，而是作为公共的角度来讲的。为了公共的角度来讲，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叫做这个伏羲是吧，伏羲会治什么病，伏羲可能不会治太多的病，但是他有一个公共卫生管理的思想，食礼食小礼就可以自己调整自己的疾病、家人的疾病，食大礼可以调理天下人的疾病。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也是有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太医院就要找到哲学化程度最高的这一批人，他归谁管啊？归礼部管。而前面我们说永和宫这药房包括那些御药房归谁管啊？归内务府管。内务府是皇家的内部事务的府，太医院礼部是天下的礼部，从清代的早期到后期有点变化，但长期来讲就是太医院归礼部，御药房、宫廷中这些药房都要归内务府。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它混淆，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个展览里有一个展品啊，叫做这个几个药柜子，很漂亮的那个药柜子，其中有一个药柜子颜色很深，我记得很漂亮，那个是放在是宫廷用的成药，可是还有一个药柜子呢，放的就是宫廷用的草药，这个草药上面还每个都刻上了这个药怎么使用，它是什么属性、四气五味等等，也方便人来掌握。除了药柜子之外，还有一套和这特别像的大药袋子。这大药袋子是什么？一个一个兜啊，都缝着兜上，每个兜里面装什么药？你会发现这个大药袋子上要用的这些药，相当多的成分，相当多的药不是给皇帝来用的，而是要出门之时来用啊。它的第一味药叫阿芙蓉，就是鸦片，叫罂粟，临时止痛，那是这么一个目的。而这个草药柜看起来两个都是装中药、装草药，但那个是日常用的。也就是说，在清代这个太医院来管理的这个世界，不光光是管皇帝的健康，或者是皇帝身边这些伺候局的这个宫女太监的健康，还要管全国的医政。周礼里就有这样的要求了，真的得管啊！你不管人打仗的时候得了病归谁管啊？还要管更公共的天下万民的健康，这个是太医院。要想去管天下万民的健康，不至于说所有老百姓生了病都死了，或者所有老百姓生了病都管得太厉害，都很不满了，不至于出现这两种的极端的情况，怎么来管理这个事情？都要有很好的认知教育背景的人来思考，来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显然比较起喇嘛医学，比较起蒙古医学，比较起偶尔传来的这些什么东西都要交给上帝去的这个西方医学，比较起废医存药的东洋医学等等的各种医学，比较起来那还真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学位啊更适合这个事儿。所以太医院宫廷的御医可能什么医生都有，但是这些太医就是太有哲学的意味，往往都是一些靠哲学来管理这个社会的这样一批人。看病效果好不好，有人说了太医院的方子效果往往都不好，这个不是我说的，当时的笔记小说就说好像是最可笑的十种可笑啊、三种可笑啊之一都要有这个太医院的方子，觉得好像不合适。但是太医院可不仅仅是出于这个方子的考虑，就好像你说是不是今天我们刚才说伏羲 可是拜登得了病会不会让福奇去给他打注射液或者给他拿手术刀，不见得。但是思考美国怎么来解决美国的大的疾病流行，每年的流感啊，现在出来的这个
新冠
啊，可能都要需要福奇这样的人思考。想到福奇了啊，你再想想特朗普得病那么快好是谁给他治的，不是福奇给他治的，这个就能明白太医和御医的区别，也能明白太医院当时为什么要找那么一群人，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简单的可以理解成，太医是一个哲学化的职能，御医是一个技术化的职能。那中医体系里其实长期是哲学和技术两条线路并存的，这也算是中医的一种特色了吧。
这个和西方医学区别很大呀。西方医学用科学范式的角度或者是学科体系范式的角度，他讲的叫常识范式和变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上一段时间之内有一种常识固定不变的认知，为了这个认知呢还要有一些操作的方式，这就是范式。但是这个常识和范式无法解决社会上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得不变。那我们的这个常识建立在哲学上，建立的很深刻，就导致它很难变了，就只能微变，不是颠覆性的变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中国的宫廷医学和西方的医学的区别，这一点倒真的要强调，它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区别，这真的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我们看任何时候要想一想，哪些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哪些是东方和西方的区别。
到底什么是中医的哲学基础？这个问题可能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楚。我们之前有期节目是聊了清华大学以前展出过的华夏文明展，然后里面我们请了谭胜广老师讲了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怎么样的模拟天文和自然的现象，去想象一个宇宙的模型，然后指导农业生产，并且逐渐构建人间的秩序。这套取法于自然的世界观和中医所依附的哲学基础是高度相关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那我们说回太医院吧，前面说到太医院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叫做医政，现在的说法就叫公共卫生管理。这就引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今天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大家对于防疫这件事情也或主动或被动的吸收了很多信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在太医院的体系或者说在传统哲学的指导之下，古代中国是怎么防疫的，包括他们怎么样去理解瘟疫，怎么样采取措施去阻断瘟疫。
当然这个瘟疫流行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有的啊，这么漫长文化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啊，中医也必须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直接上来讲，清代末年那次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大的一个中医的大弱点就是中医防疫不行，不光是不注意卫生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判断到底什么是传染病，什么是流行病。大家一起都得病了，你怎么知道是传染的还是流行的？中医有个词儿叫做伏气，伏在里面的，就是春天你生的病可能是你冬天伏在里面的一种毒气，一种邪气，到春天发作出来了。这个特别像是潜伏期，和病毒的潜伏期很像，但是它是不是潜伏期我们很难进行判断，因为当时没有这种病原体的检测嘛，就肯定是很困难的。等于说虽然中国很早以前大概在明代末年啊，就有这个叫做吴有幸写瘟疫论，就强调了一件事儿，他强调宋代的这种五云六七大流行是对中医的伤害。他说不是天地之间别有一种特殊的气候不正了人得病，而是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叫戾气使人得病。这个气候不正再不正它也属于正气，就是春天该热不热，刮风不刮风，夏天该热不热还挺凉的，这些都是使你个人得病而不是产生传染病的原因。产生传染病是天地别有一种戾气直接伤害到人，这个已经和我们今天的卫生物病原学说已经很接近了，不是接近，几乎是一样了。但是如何来判断哪个人的病是什么情况，这个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这方面他还用了一个独特的特药，就是所谓的三消饮呀、达元饮呀，让人吃了这个药之后就容易把一些身体状况改变了，用今天人的话讲就叫阳性转阴了，慢慢的就好了。也不知所云的什么原因，没有办法那么确定，可能它产生了很大的治疗效果吧，但是到底是不是由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鼠疫就没了也不清楚。
前几年有部电影叫《大明劫》，专门讲的就是这个吴有幸的故事，是冯远征演的，非常好看啊，推荐大家看一下。吴有幸在明代就提出瘟疫是由一种不可见的戾气所导致的，可以通过口鼻 鼻来传播，这个跟现代人对细菌和病毒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中医在理论的层面是可以达到很先进的程度的。而且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配置了一种特效药叫达原乙，用来治疗当时的瘟疫。从历史上来看，那场瘟疫后来确实很快就消失了，但我们也很难判断说达原乙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不过2003年的时候，国家也确实使用了达原乙来治疗过非典。那这些都是关于中医抗疫比较正向的记载。当然历史上的中医抗疫也有一些缺陷，比如说刚刚李老师说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医都无法去有效的区分传染病和流行病，一个大规模出现的疾病是不是具有传染性，中医在这方面的判断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说吴有幸就错误的把老年中风归入了瘟疫的范畴。那行，咱们继续。
受这个吴有幸的瘟疫论影响，在偏离京城的江南产生了这个瘟病学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些今天人都叫神医，神医之神，首先叫现在这些人生卒年月都搞不清楚。哎，一个叫叶天士，一个叫薛雪，薛雪给自己起的名字，据说叫扫叶山庄，要把这个叶天士给扫掉。叶天士给自己起的这个住宅名字叫做踏雪斋，要把这个就很有很多神话传说的风格。但是他们都应该遇到了一些疾病吧。但是遇到的这些疾病不是传染病最流行的时候，把他们思想总结出来是戊戌通，但比他们更晚的有个叫王孟英就赶上霍乱了。王孟英提出霍乱之后，他呢在治疗上用晚餐沙，就是吃蚕宝宝拉的屎啊，有点像今天香港人卖老茶的人说呢，这个老茶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老茶里有很多寄生虫，寄生虫排泄物，还专门收集这个排泄物叫虫屎茶，好像治这病效果也很好。中医其实过去用这种动物的屎尿便，就像刚才我们说皇帝在宫廷里面吃药，你给他屎都吃，不是开玩笑。中医的药方用这种屎尿便之药很多，屎尿便吃完之后你肚子往往不舒服，帮助排泄，一排之后身体发生一个机体变化，肠胃更轻一点，身体舒服一些，不说也可能有一些病毒真的会给排掉啊，甚至可能产生一定的治病效果，这种可能性都很大。那么用治病，他固然强调用这个晚餐沙来治疗霍乱，清理肠胃来治疗，但是他已经更进一步提出来要有公共卫生防疫了，就是这个人不能够互相用一样的东西来吃饭呀，甚至水要弄得更清洗一点啊，多一些洗干净一些啊，这个多照顾一些卫生啊。到王孟英之后，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不断吧，猩红热呀、白喉啊、天花啊、什么梅毒啊。天花我们知道，传说中中国人发明了叫人痘治疗法啊，人痘接种法，有点像是个疫苗一样，也不见得。现在主流上看，公元前1000年古印度就用人痘，那么到了公元1700多年奥斯曼帝国也大量的使用人痘，到底是中国人独立的发现的还是跟人家那学的，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痘接种法的逻辑和现代的医学特别不一样啊，现在的疫苗医学特别不一样。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做引痘外出，就是你得有一个胎毒，身体里有个毒，种了这个痘进来是要把你身体里那个胎毒给引出来，引出来了就走了，就不病了啊。这个其实按理说人痘接种法是增加了人得天花的可能性的，但是确确实实又有免疫抑制的功能，又不见得又发得很重，一个这个痘反复接种，反复接种变得病毒削弱了，也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大家说牛痘的发明也受这人痘的启发，很有可能啊。
我这里稍微补充解释一下，我们知道天花是一种死亡率非常高的烈性传染病，随着古代世界的人口流动，在过去1000多年内对很多文明都造成过重大的打击。中国用人痘接种的方法来对抗天花，具体的方法呢是让正常人去吸入天花患者的痘痂磨成的粉末，或者去穿天花患者穿过的衣服，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天花产生的脓用刀子涂抹到皮肤下，来引发轻度感染，从而获得免疫力，来免于这种致命的感染。那据说康熙就给自己的子女种过人痘，这种治疗方法显然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因为不管你种的痘被削弱到什么程度，毕竟你感染的是真正的天花，谁知道它会不会转为重症。但我们后来知道，人类战胜天花依靠的是接种牛痘病毒， 牛痘是天花病毒的近亲，它就只会感染牛，不会感染人，但却同样的让人获得天花的免疫力。那牛痘病毒之所以能被发明，很可能跟长期的人痘接种的这个实践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也正是这原因啊，所以你看我们清代的早期分成13科还是11科这样的医学分科，在太医院里边还有种痘这一科呢，痘科。后来由于牛痘来了，种起来很容易了，也就不需要种人痘这么复杂的技术，这么多的理解，这一科也就消失了，也是成为清代的宫廷医学消失的一科。当时的记载，早期的康熙身边那些御医看过病的，好些都是种痘大夫
啊。所以我们知道，著名的古代中国吹法国的伏尔泰就老爱拿中国人会种痘这件事情来举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掌握这种种痘术的中医系统，它对人痘和牛痘的阐释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从病毒、抗体、免疫力这样的角度去解释人痘和牛痘，而是认为说种痘的原理是用痘把人体内的毒给引出来。我们知道感染天花前其实人体内是没有病毒的，那为什么牛痘的效果会比人痘好呢？它的解释就是因为牛的性格更加温良，更加温和，所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更加少。
其实这个故事中最好玩的，我关心的事情是，首先啊，就是我们以为人痘接种法是中国人的发明，还真不是啊，它可能是从外来的，但是不是外来的也不重要，哎，而更重要的是，人痘接种法它是对这种有效的技术，我们给了它一个没那么有效的一个解读，而这个解读又可以在社会层面上安公众的心，那个角度上又很有效了啊！变成甚至连牛是温良的，这安心是极其有效的。安心这个事儿和治病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安心这个事儿和公共医疗上治病这个事儿之间要占多大的比例？可以好好想。但是总之不管怎么着吧，通过引痘之法啊，这错误理解也好，是正确行动也好，我们这个天花过去了，传染病没过去，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而且在一个社会人口又多，社会体制又落后的时候，传染病往往越来越多，特别是到清代末期的时候，出现了各色各样的传染病。我的老师啊，叫谢禄谢老师，他的师父就是赵少芹赵少老，那就是中国最后一任太医院院长赵文魁赵先生的公子了。那么来给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温病学派的治疗思路，就是要做给病毒以出路。他讲到给病毒以出路是最关键之点，才能够让你得了这个阳性之后才能转阴，用翻译到今天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话。那我的另外一位学中医的老师也过世了，刘世和刘大夫，那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为国家立了汗马功劳，专门还写了文章讲他受他的师父，他师父是孔伯华，北京的几大名老中医啊，当年曾经写过本书，在民国年间写的，叫《传染病八种政治西医》，你听着好像很现代的书名，事实上他书里也吸引了很多西方医学的内容，很仔细地讲了病怎么治，大概其就是一个是特治法，中医的态度叫辨证论治嘛，好像是受了哲学影响啊。如果是传染病，那就不能够单纯辨证论治了，得找特药，特药特治。你传染病在身体里头，这个病毒在什么地方来发作，有的时候你专治病源所在，其他的身体的各种反应自然就都消失了啊，这个叫做疫病专治。有的时候呢，有些东西还不消失，留下来那个对身体的伤害还对身体有大的影响，这个还得兼治那些其他的症状，甚至想有一些很传统的一些门派有很特殊的治疗方法，叫做绝病绝治啊，决定胜负往往是秘传的。那么刘世和刘大夫还写的文章是叫做这个论师承中医对于瘟疫治疗的这种经验啊，发表了中华医史杂志是吧，2007年，就是他2003年得了这个国家奖励之后还写的这样文章。就中医可以说是对瘟疫治疗不能说是没有理解的，但是这个理解呢不完全是用现代的公共防疫理论的理解可以互相来一一对应啊，而是有自身的一种哲学上的认识，两者站在更高的学术角度来看可以进行一种学术研究或者是进行一种对应的观察，但是如果认为按照现代的西方的公共卫生管理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你说是不是完全没有说什么隔离啊，也不见得。是不是完全没有消毒啊，那更不是。也知道这个人过去的衣服，死人衣服可能需要烧啦，或者需要洗啦，或者蒸啦，再给人用啊。但是它和现代的这种的防疫体系呢，可能在认识上完全不一样。由于认识上不一样，是一种文化上的不一样，它的本质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应该说它治疗上很有效果，可是这个效果是不是说可以经过一个100%的重复再现，像科学实验室里头拿一个电极往水里一插，水就变成氢气和氧气了，肯定不是这样的。整个医学也不是这样的，医学也不是说谁得了病你给他吃了什么药然后他就病一定好，这人就一定不死，都有和科学实验室不同的地方。中医呢更是这样。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强调它的一个特点呢，应该说是九个字啊，叫给出路是治疗的方法，有效果是治疗的结果，但是无因果是治疗的认识。我们用了给出路的方法，达到了有效果的结果，可是千万别觉得你给的这个方法和你达到的结果之间就一定是个因果关系，它可能只是一个相关的关系，各种因素中的一个，并不是说它是决定的因素，而是说它是相应的因素。
李老师说中医抗疫是有相关无因果，这种说法听上去可能有点玄乎，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所谓的现代医学很发达其实是一个错觉，目前我们人类的知识对于疾病和治愈的理解其实非常非常有限，遗传学、神经学、免疫学、内分泌、脑科学这些领域的研究其实都是刚刚起步的一个婴儿阶段，人体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几乎就是一个无法去预测的混沌系统，那同一个医疗干预的行为作用到不同的个体上常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的原因大多数时候又是我们很难去解释的。而且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现代医学能字面上直接去治愈的疾病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现代治疗主要还是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让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或者自我调节系统去发生作用，形成一个人体的自愈。那中医也是一样，它也无法去透彻地解释人体系统的复杂性。所以中医的特点是它有一个哲学化的治疗思路，有非常多的经验性的治疗方法，在历史上可能确实产生了肉眼可见的治疗效果，但我们不能断定这一个治疗方法和这一个治疗结果之间是一种因果的必然关系。所以李老师的说法是有相关无因果。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传统医学和瘟疫流行的关系呢，首先就是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医学对于瘟疫的预防还是效果不明显，但是对于治疗确实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好的预防效果，但是我们中国也发展成了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并没有那么多疫情来了这中国人就灭绝了。有人用这种方式呢，觉得说明中国传统的医学应该对于防疫就很有效，但是很多各种在这个澳洲土著、南美土著在欧洲人去之前，他也不至于没有传染病，他也有传染病，人家可能没什么医学，人家也活下来了。就是到底这个医学对于个体的治疗，我们总得去用来求放心，来看这个病，有病不治。虽然说有常德中医之说，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有病去治，没病去交医保。哎，那这个作为全社会来讲也是一样，总是应该有一个治疗。但如果过度的认为今天的治疗，甚至过度的认为自己的医学的在传统的时候，古代的治疗和预防就能产生那么大的效果，不一定啊。这个恐怕最好谦虚一点，克制一点，比拍着胸脯喊的口号声音更响一点，对未来的发展可能更有利。当然硬性药比较中医药治疗得了病的病人的效果，我觉得由于中医药有这个温病学说啊，它效果整体上讲，从我们所看到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说我们的那个老师刚才提到刘世和刘大夫呢，当然在2003年的非典的时候国家都表彰了嘛，那么我另外一位老师谢露谢大夫和协和医院的一些热病病房的大面积流行的一些病做一些治疗，效果也很好。中医界的温病学的老前辈傅周普先生，我们去查都知道，中国建国以后发生流行病的时候，国家最高领导人专门把他从南方请到北京来，也帮助我们的控制疫病流行有很大的功效。 这个控制疫病流行一定不是通过中医的方式来预防，而是通过中医的方式来治疗。我亲自拜见过丁福宝丁先生的学生甘祖王甘老，已经过世了，中医之神，他在给我写的纸条我现在还留着，他说中医治病效果并不好，远不如西医，但是中医治症就是更深层次的来解决人的健康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来思考的重要的一些宝贵的结论。总而言之呢，如果说不光是疾病问题，不光是瘟疫问题，也包括整个健康，包括整个人的生活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认识上一定谦虚谦虚再谦虚，满招损谦受益，克制克制再克制，理性理性再理性，就是凝视凝视再凝视。激情澎湃能够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是解决全社会的或者人终身的长治久安或许效果没那么好。
所以对于中医抗疫，厉老师的结论是，从实践上看，中医对疫情的预防效果是不明显的，然后中医对疫情的宏观控制效果，负责任的讲，我们很难去建立这种必然的联系，不能因为历史上记载了瘟疫的出现，记载了中医的参与，记载了瘟疫的结束，就推导出中医导致了疫情的结束。但是在微观上讲，我们确实是亲眼看到了非常优秀的中医大夫治好了疫情下的病症，那这种治疗效果在个体上是可以去验证的。那行，到这里关于中医防疫的部分我觉得说的也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都疑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经常会演一个皇帝会对着一群御医说，你们要是治不好我的爱妃就通通去陪葬。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宫里去给人看病的御医，他们的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
这俩问题啊，治不好爱妃就把这个人给杀了，这种可能性当然有，假设你不光治不好你还刻意投毒呢，是吧？但御医的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它也有，只要你符合治疗的方式方法，整体上是很少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最有名的一个被处理但也没有杀死的，后来还有重新，就是医中金鉴那个编写者叫吴谦，在雍正的时候吧，可能是出现过一次没治好导致被处理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乾隆时候又成了医中金鉴的总编纂官了啊，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儿子对父亲的一种的，这是乾隆和雍正之间的父子关系问题，也特别有趣，好多雍正喜欢的事乾隆都要反一反。大概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唐律，唐代的律就有这个医生如果治疗病人不合本方，治完之后要怎么判刑，如果合于本方可能就不判刑了，就是他有治疗依据的，不是没有依据，
制度性的标准、
过去老说叫做中医要治人都糊里糊涂把人治活了，西医清清楚楚的把人一直都给人治死了，不是这么回事，中医也需要你清清楚楚的，就包括我们说医宗金鉴这种教育方式，清朝的回忆录啊，就是说这个有一次派了一个不懂医的医官来考太医院的这些学生，医学生来学习的人出了题，结果人家根本就答都不答，说你怎么不答呀，他说规定出题只能从医宗金鉴里出，他就翻了翻医宗金鉴又出了题，人家还不答，说怎么你们都又不答呀，他说这个规定只能从这一章第一章还是哪一章里面来出，就是他有一个很严格的管理的方式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太医院的方子，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并不是多么奇妙，他也用的都是常用药，平平无奇，他更不愿意用奇妙的药，但这个药是不是就真的没有效果，也不是没有效果。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吧，就是南怀瑾南先生讲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听说某一个地方特别重要的一个秘法，他吃了很多的苦，花费了很大的代价，说那个少数民族地区啊，还是边远地区一个极其灵验密不外传的，终于他到了那个地方，可以人家相信他要把这个法传给他了，要找到一个很特殊的屋子，光线都挡上，然后不能有任何人靠近，法不传六耳，只有两个人，人家告诉他这是一句最秘密不可说的秘密的真言，叫做五个大字，观世音菩萨。他一听崩呆了，他说我费这么大苦原来学的就是汉族人天天都会的观世音菩萨这五个字，但是在那种极端的信仰之下，人的心态有变化，在当地人啊，可能真的就有用。我们今天来看太医院的这些方子呢，也是这样，它既具备有效的一方面，但同时也没有那么神奇。反过来说呢，它是在宋代出现国家官营的医方化之后的，又进一步哲学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变化，包括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的影响，有 慈善施药的这种的就是为了人数之学啊，都和之前不一样，人要更多的注意自己的精神修养啊，这都受禅宗和佛教影响。这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在这次展览里没有，大家有机会去成都可以看，成都是医师馆还是哪儿，专门有一个唐代的牙刷，跟我们今天牙刷几乎一模一样，特别漂亮，毛扎在里头就小刷子似的，应该说就是受佛教的僧侣从丝路上一路而来而产生的。在这个哲学化之后，它的方子大家看着都有自己的理解，那到元代呢又有各种翻译啊，然后有各种的新的世界各地的医学统一到了我们中国的治疗范围里头，整个的一整套的一个教育体制，导致清代的实际上整体上讲医药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反正在太医院上呢也比较高。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大家民间都老说太医院的大夫治疗水平不好，或者说太医难为。太医难为和皇帝自以为懂医很有关系。皇帝自以为懂医，他就要从各地来应招，招来，他基本大部分都是从江浙一带或者四川，就是总之长江流域招过来的。这个地方招来当然是因为这边的医学发达了。他这个地方医学发达又和远离这个北方这个政治中心有关系。李师求诸爷，文化相师也求诸爷，清代的这个北京的四大名医几乎都是江浙地区的人。蒲辅周蒲老师，周总理请到北京来给中国建国以后的国家的社会的大的瘟疫疫情开药方的老大夫也是四川人。正是由于他远离了政治中心，没有被一宗金鉴的这样一种严格的方式方法所束缚住，才产生了瘟疫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大发展。治疗效果也和以前不一样，对哲学的认识更深一层，这种对哲学的认识又直接影响到治疗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太医院的这些方子呢，应该说无论如何是一大批帝国最有水平的一批医生给开出来的方子，不差。如果看不懂那可能是自己的问题。整体来回顾一下，就是太医院这些方子我看了一些，其实都整理得很好了，非常清晰了，它我觉得治疗效果不会太差，整体来讲很好的方子，但是可能服药的方式和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就好多方子你看看就看不甚至是要在一天之内不同的时辰服不同的药，那这个药吃的就很多了。还有很多时候写的叫代茶饮，代茶饮不是说泡茶放一紫茶壶里泡着喝，而是很快的煎出来以后呢直接就喝了，它有一个煎药的药锅，也包括煎药的药吊子，是银子做的，非常快的煎，煎完之后就有一个布给兜着倒到这个布上，太监拿着布一拧，这都是当时书上记载的，底下用一个药盆接上，太监尝一尝，太监不会中毒，另外一份就给皇上去用了。有一些药还专门有切药的铡刀都在那儿搁着，大家随时都可以去看，看完之后应当对这个怎么吃药会有一个理解。那和我们今天人煎药的方式不一样，它煎得很快，一方面有可能和当时大量用草木类挥发性比较强的必须煎得快一点有关，另外一个是什么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我觉得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后来有一位老中医跟我说，之所以宫廷里可以用这种快速来煎，是因为它药材质量比我们好很多。我不能完全相信，也一点都不敢怀疑，只能说有这么一个听说的方法而已，只是听说这么一个解释
啊。刚才厉老师在回答御医给皇帝看病看不好要不要负责任的时候，也顺便解释了另外一个很多人会好奇的问题，就是宫里的御医太医水平大概怎么样，有没有比我们民间的名医更高。简单来说呢，就是从唐代以来国家就建立了制度性的标准对医学进行考察，加上宋元以后官方又不断的吸收世界各地的医学知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医学教育体系，那结果就是御医的基础水平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这个制度可能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制度化的教育可能有些僵化，而医学恰恰又是极度依赖于经验的，所以他们也会去调用一些体制外的名医来给宫廷医学或者说给整个中国传统医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医疗的哲学化导致了很多皇帝自以为懂医学，所以给皇帝治病也不纯然是技术性的，还要在哲学层面去跟皇帝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这对一般医生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挑战。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以上我们聊了故宫医学展的空间，聊了各种医疗实践和医疗教育的工具，聊了中国古代如何接受世界各地的医学，还聊了古代防疫和医疗体制的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帝后药方。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探讨的是这个展览里一个非常不起眼但却有可能是最重要的看点。它有多不起眼呢？它甚至不是一个展品，只是导览看板上的一句介绍词。它是引用了康熙皇帝的一首诗，叫做神圣岂能在， 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要性，人数尽平生。我们知道这个展览的题目就叫诚慎人数，也就是从这首诗里面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聊一聊这首诗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厉老师觉得它不但是这场展览的题眼，更是对于整个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概括。
这是一进展厅正当面那块大牌子，而且还有一个不敢确认的字儿，这上写的叫存诚慎要性。但是在故宫专门研究清宫医药的研究员关雪玲关老师的著作之中，他写的是寸诚，一寸寸就代表心，也有可能是，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向关老师请教一下他什么依据写成这个寸诚慎要性。清末的太医端志写的已经是寸诚了啊，但是他写这个寸我觉得有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地方。这个是康熙皇帝写的一个诗，我觉得反映了康熙皇帝极强的一个儒医的思想，儒医的素养。这个儒医呢，就是我们说宋代之后形成的这个宋徽宗搞这个圣济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既帮助了后世人学习，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你们之前不是讲过一个叫谶纬是吧？
对，
其实和谶纬相关还有一个词儿叫图，图谶。图是什么？就是得用看得见的方式。中医管这个东西叫象，中医什么都是象，这个脉象、舌象、卦象。脏象学说病人有病象，辨证施治那个症不是症状的症，是言字旁那个症，要症象，诸如此类的。这个象黄帝内经把它讲得很重要了，叫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也是黄帝内经里的话，易经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等的。那么圣济经徽宗这个也说叫做见乃为，你见到了谓之象，物生而可见谓有象，它有一个象，这个象要看得见，看得见的这个形象用象的思维，不以数推，不以数字的数，要以象之谓也，用这个象来思考社会的方式方法就是神圣。
这里我又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了，我们之前专门有期节目聊过谶纬，不了解的朋友可能听着就糊涂。简单解释，谶是一种预言，认为细小的事物里包含着对未来的预示。从汉朝开始，儒生就把先秦以来的各种异象、祥瑞、谣言、神怪的故事给编纂起来，去和儒学的经典一一对应，形成了谶纬之学，从而完成一种对孔子和六经的神圣化。所以谶纬是汉代儒学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有一种谶叫图谶，专门是研究通过图像去预言，从图像中解读信息。比如说虫子把树叶啃食出一个特殊的形状，天上的云彩突然变换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们都认为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可以进行预言。然后中医讲辨证，黄帝内经里说的以象之谓，也就是说看病要从图像上去思维，从脉搏、舌头、内脏所呈现出的这个图像来解读病症，对人的健康进行预言。这和儒生解读图谶的思维原理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厉老师说康熙是典型的儒医。那我们回到这首诗上，神圣岂能在的神圣，是不是指的就是用象去理解疾病？
难经，中国的经典叫望而知之谓之神，眼睛一看就知道这病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神和圣对应的是这个。这个一般人他说做不到，为什么皇上说做不到？后面叫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这叫神圣工巧。一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说叫近视，就今天最近这个时候只搞切巧，是一个巧活，不是望神，就是不知道去望而知之，看不到这个图了。他感叹说大师古圣先贤之旨啊，非常失去了。古圣先贤什么旨？古圣先贤就是刚才我们说黄帝内经说的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不以数推以象之谓，都是要看这个象，一见而知之，去观对方的这个象来看怎么来治疗。
所以神圣工巧对应的就是望闻问切。一宗金鉴也好，康熙也好，他们都认为当时的医生已经不能像古圣贤一样对疾病的象一见而知，看不到这个图，看不到这个像了。所以他说神圣岂能在。那接着我们可以讲一讲什么叫调方最近情。方是什么？
我们说中医是哲学，哲学是形而上，直形而上之道，欲形而下之术，来产生出来这个调方。方是什么？方就是纬， 对应着这个经典具体到这个病上的这件事上的一个呈现，这个像是依于图的，然后还要预判这个人的生死，预判走向，这个就是谶，谶就是预言。到寺庙里抽这个签儿，签儿筒，那个签儿其实就是谶字，就是写个签儿书什么之类的，要对未来最有预见性，这个预见性又依于一个人的成的这个相，然后这个相是望而知之，是闻而知之，耳朵来听到这个事情就是闻而知之，最后到摸脉。
对，我们知道经是儒学的经典，比如说诗经、尚书、易经都是哲学化的理论书，那纬呢叫辅经而行，纬是经的辅佐，相当于用一个一个的小记载、小故事去完成对经的解读，同时又能形成政治预言来预知未来。具体的情况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这里说调方最近情，药方和中医理论的关系其实就是纬和经的关系，合格的中医都是要用纬去解释经，开出来的方子要能对应到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经典上，然后再去完成对病情的预判。所以中医看病其实就是看谶纬图。
后面至于说的存诚慎要性，人数竞贫生，它是一个极端现实层面的一个事情，甚至说是一个讲的谋生的事儿。你要怎么来度过自己的一生，心里面确实要存着一种人数，然后要有一种精诚，要了解万事万物，要了解这个药性怎么来调整。这个倒是可以推荐大家看北京大学大约在1940几年一个很重要的论文，叫四大门，就是北京地区当时看病民间不用中医，靠的是这些类似于神仙巫术来看病的一个整理记载。这件事在后来人民大学吧，杨教授的这个再造病人里也大量的引用了这篇论文，后来这论文又重新又翻印出版了，极其通俗，就是讲这些崇拜刺猬的，崇拜什么蛇的，崇拜什么来看病的一个事儿。首先就告诉大家一件事，人家当时崇拜的不是你大街上看见这刺猬这蛇，还专门教了你怎么来区分你大街上看见这个东西和值得崇拜的那个神灵的刺猬和什么蛇的区别，这都讲得很清楚，可以去看。那那个过程中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时的这个医生啊，几乎就和这个四大门看病的人的区别，就是医生几乎就是叫一个谋生手段，而那四大门是不得已，是天命所选。这个医巫的区分在这里有这样的一种区分，也很有趣，这推荐大家看这么一本书。
对，我们前面讲到过，医和巫是同源的，后来因为理性意识的觉醒才分道扬镳。但我们知道人生病的时候，特别是没钱治的时候，是最不讲理性的，所以长期以来医和巫还是保持了一种暧昧的关系。所以医生看病的时候有时候出现一些很不寻常的举动，这样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厉老师之前跟我讲过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说有明确的书面记载讲到说有医生去跟光绪皇帝讲说你这个病再过几天就要死了，这是很奇怪的，我们一般人好像不这么说话，如果病人的身体不行了好像应该讲得更加隐晦一点，不会直接去告诉他你要死了，特别是面对皇帝的时候你怎么敢这么大胆呢？但你结合到谶纬的语境里，谶纬本来就是预言，预觉吉凶，它是一个神学化的概念。我的理解是医生在这里似乎是扮演了一种预言家的角色，所以他敢于把皇帝的死期说出来，这也是一种预言，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他不是敢，他非得这么做不可。那这个是生死观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中医观先说完再说生死观。中医观来讲，我觉得就是图谶纬这一套的认知方式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既不是简单的萨满，也不是简单的巫傩，而是黄河流域发起，后来在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在长江流域或者长江流域的一些深山老林里保存的更好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它在宋代的圣济经产生之后，就是哲学化之后，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有点衰弱了的、有点变异了的一个情况。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图谶纬的思想是中医的认知方式的根本，但是中医的衰弱并不是失去了图谶纬的思想，而是在图谶纬的这种思想之上增加了一些油泥污垢。这个油泥和污垢是什么呢？这个我特别希望借这机会跟我们学中医的后辈们，尤其是在中医药大学里读书的看教材的同学们说一句，叫做取类比象，或者取象比类的这种思想是中医堕落的根本。中医确实有比类之学，内经里就说了嘛，说叫做寻法守度，原物比类。中医也有象之学，前面说脉象、脏象都是指象，但把这两个给恶性的结合在一起是每况愈下， 或者叫美下玉矿的一个不好的事儿。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说一种很科学的这个比类啊，就是我们现在了解任何事儿都是比的。上次我们去中央美院看展望展老师，那中央美院的一位艺术家，他跟好多人同学就在那介绍的，说怎么来了解美术品，就是你需要很多的一个脑子里有数据库，各种各样的美术品都一一的排在一个表格里头，你突然看见一个没见过的，你在这中间找到一个更接近这个现在看到这没见过的，你脑子里数据库里找在这儿，你一下对这东西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这就是中医黄帝内经说叫视从容论，就比较从容了，这内经里的话、也就是这个原物类比的一个方法。有这方法，但是你非要把这个方法用到这个取象这样一种更哲学化或者说是更内在化的一种的地方，就有点不太对了。中医比方说有荒诞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大家上网一查，有一个清宫图可以断人生男生女，大概意思原则上是你例假来了之后，女性例假来了之后的单日怀孕生的就是男，双日怀孕生的就是女，也包括说是这个食钟乳，钟乳石磨成粉给人吃，可以给产后下乳，因为长得像乳房的样子，滴水的样子。拿梳子可以疏通，也能下乳。还有什么这个
穿山甲？
穿山甲也包括吃兔肉得兔唇这种说法，这显然现代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符合今天的科学认知、学科认知。我们前面说福柯有本书叫做《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一个书，他认为临床医学诞生的一个本质就是从症状变成了体征。什么叫症状？你得病了，自己的感受，症状归病人说，我头晕，头晕该给什么药？我牙疼，牙疼该给什么药？这叫症状疾病。但是由这个医生来一检查，你这有个洞啊，你这洞里还有什么虫，我该给你什么，这个是由医生来判断的。心跳快不快，或者你血压高不高，清宫里有血压计啊，清宫园里有血压计展览啊，有温度计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多少度啊，你摸着自己温度挺老高，结果一量不高，这样的事儿很多。这些体征是由医生来完成的。这个核心转变，福柯说是落后的医学变成一个现代的医学，或者叫古早的医学变成这个他那个时代认为比较现代的医学的一个转变的核心。这在中医几千年前素女脉经就完成了，你不知道自己脉是滑脉还是涩脉，你舌苔是象紫还是像这个面色是黄白还是这个焦黄，那都得专业大夫来看。你反映的症状变成医生的这个体征来看，很早就完成了。任何人类野蛮社会或者半野蛮半开化社会都有的巫术方法，在中医早早的就进化到了更理性的一些更哲学化，理性不光是逻辑推理，也包括哲学化的这样的一种地方。之后随着宋代的一种对哲学化的过度的维护，反而又倒回来了，又变成了取象类比或者取类比象。我们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本科生的中医的教材好像还把这作为中医的特色之一呢。我现在觉得这个不好，这个简直就堕落到现代的这个微信鸡汤文里的这个叫做胎教理论了啊！小孩在肚子里边听点什么贝多芬，将来就有能改造命运了啊！你小时候在胎教里面，如果多看看这个叫做毕加索，然后就长得就奇怪了。他那个时候根本就怎么看呢？这个其实都是一种类比学的方法，都是有点不对，但你也不敢说它完全不对，这些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办法证伪，因为你妈妈看见了是吧？你妈妈脑子里的东西是不是通过交感交感到这个胎儿去了？
这里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再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厉老师的意思是说，中医里有两种方法，一种叫象，一种叫比类。象呢，就是根据脉搏的状况、舌头的颜色、内脏的状态这些图像或者叫客观体征来辨别疾病，继而开展治疗。这就符合福柯说的，英文叫 gaze， 法文叫 regard， 中文叫凝视、观测，属于立足于实际观察的医学。当然因为缺少现代科学的辅佐，中医的解读逻辑和现代人的认识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一定的神学和哲学的性质。但不管怎么说，中医是在非常古早的时代就进化到了根据客观体征、根据观察结果，而不是根据病人的主观描述来进行诊治的这么一个阶段。这都是中医理性和进步的一面。然后比类呢，就有点像大数据，你先记忆大量的疾病和症状，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数据库，在遇到新的病症的时候呢，就可以比照这些疾病的特性、相似性，然后快速的去定位，找到治疗方法。这两种思路从原则上讲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结合在一起，形成厉老师说的所谓以象比类，就是通过各种图像来比类，那就会产生很多荒诞的结果。比如说认为钟乳石能通乳， 认为吃兔肉会得兔唇等等，这些显然就很错误了。其实古代的有识之士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苏东坡有一篇很有名的古文叫《寄与欧阳公语》，是写给欧阳修的。他说如果这种方法管用的话，那喝伯夷的洗脸水就可以治瘫，吃比干的剩饭就可以治肩，舔樊哙的盾牌就可以治胆小，闻西施的耳环就可以治丑陋，这就是在讽刺中医中以象比类的思维。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讲了这么多，讲了医无同源，讲了谶纬图，讲了哲学治病，可能还都比较抽象。为了让大家理解中医具体工作的原理，我觉得接下来可以举一个具体的方子来作为例子。这个方子呢非常有名，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就是慈禧太后的护肤秘方。厉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方子具体是什么，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去开出来的。
对，慈禧老太后见到美国的欧洲的这些照相师，那些照相师突然萌发了据说是姐弟恋是吧，就特别想要喜欢这个慈禧，就说这个慈禧你好美啊，我真的喜欢你啊，你这个年纪还能如此的可爱如此的美丽。那个事情后来被顾鸿明还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记载了，这个说是东方的神圣的恩慈，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表达来说这个事情，大概是美国呀欧洲啊来的这些大鼻子老外到宫廷里看到慈禧这个长相就很惊呆了，说我喜欢您，就觉得太不得了，您这年纪有这样的容貌这样的精神。慈禧说都靠我的大夫给我用一种叫做珍珠粉，珍珠粉宫廷里档案记载得很清楚，是拿老豆腐和珍珠要漫长的时间煮碎了，煮得很软，然后再给磨成粉干了，放在一个罐子里储藏，每天到晚上吃完饭就要拿这个柴鸡蛋鸡蛋清和了这个珍珠粉再敷在脸上，到临睡的时候洗掉，再用这个金银花露水把这个皮肤弄得清爽了舒服了。这个方式今天看可能也有效果，但今天可能的解释会认为大豆里面是不是有卵磷脂啊，鸡蛋里面是不是有丝氨酸呀，金银花水是不是有这个疏通毛孔的一些芳香类的苯环类的丁类物质啊，芳香丁的位置啊，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问题。那中国古代的想法是大豆豆腐白鸡蛋滑珍珠亮金银花水清，清滑亮爽白全具备了你不就行了吗？
对，我们前面也说到中医经常会设计出来一些从结果看可能很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它的出发点它背后的逻辑和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我就提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和中医看似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在所有方面又都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中医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观。在传统上来讲，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死亡，医生又是怎么看待死亡的，这种看法在什么程度上去影响了医生的治疗。
东方主生西方主死，所以西方是极乐世界，东方是药师琉璃光净土啊。中国人一直认为生生不息谓之道，在最早的我们叫汉书有一个叫方剂略讲的中医的经典，当然不光是中医，它还包括四大家医经类经方类经验方类然后房中术类还有神仙类，他说此皆生生之具也。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明白，就中国人对于生的重视远远超过对于死的重视，这个重视到了叫对于死有规避之术。规避之术不是说可以长生不死，而是说把这事不交给医生来做，不是医死啊。黄帝内经反复说要治生死，那么到了最古老的中医的治疗方法被认为是祝由之科，祝就是念叨，由是疾病之由来，这个东西是要有个实体的这个病，如果病在不同的地方就要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是病入膏肓，扁鹊说不可治也。这种不可治也不光是扁鹊这么说，伤寒论里有，如果简单的翻一翻，有大量的就是介绍什么什么死什么什么不治的这样的表达，并不是说伤寒论那个年代的医学就那么不发达，今天那些好多死和不治治病好像在 ICU 都能治得了了，只要 ICU 病房一多了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了。但是我来理解的话呢，是指这些病华佗有见死不救，当然还被人很尊重，说您见死不救这是您道德高尚，因为他预知生死，预知生死是大本事，你如果要死了，有一个叫阎王要你三经死，谁敢留人到天明啊，过去的这块事交给阴阳生去做了， 交给那些批八字的人去做了。生死者归生死管，医生者管生的事儿，死的事儿交给算死的人，生的事儿交给算生的人、哦、中医有一种典型的一个观念，它是叫做被死的医学，就你要死了我不给你治，是见死不救的医学。如果以华佗按照这个角度，你看满族人入关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是不是要干涉人的这个
命运、
命运的这种想法。但更深刻的来想，它实际上是一个人要不要去干涉自然的事儿。我们的中医认为干涉人死亡是大事儿。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扁鹊那六不治，并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了，你说这个人没有钱穿好衣服吃合适的东西就不治了，只是你命到这份儿上了，按照我的戒律不去给你治了。这个人魂不讲理怎么就不能治呢？这按照现代医学来讲，你觉得一个人只要他魂不讲理我就不治，这还是好大夫吗？哎，但是在中国传统医学里认为这种事情我就不要再去干涉了，是你已经成死之相，我再干涉你对你也不好，对上天也不好。甚至到后来产生轮回之学的时候，还说见到这个人要死了，如果你还干涉他，等于把他留在世间，违背了生生之道，他只会越来越坏，让他下辈子更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要强调，它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其实是东方的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一个区别。我们更多的时候认为死亡是不光不可避免的，而且死亡的期都不易改变，不是不容易改变，是不应该去改变的。这种情况之下，不光有你刚才说叫做德宗请脉记，是一个当地的好像是个学官吧，还怎么来北京给光绪皇帝看病，他跟光绪皇帝身边人说过，咱这皇帝死四日之内必然出危险，身边人都还说说您这么写合适不合适、啊、他说您给皇上看吧，你不这么写更对不起，这不是对皇上不忠吗？我们看见了还能不写吗？而且真出了事算谁的呀、过两天还真情况不好了又让他去看，他说过不了今晚上，都过不了今晚他就敢这么直接说话。这么说话其实代表的预判生死啊，预判生死如果判定的准确啊，他可能是不是无罪反而有功啊。
中医的治疗不主张对死亡进行过度干预，其实在后现代哲学里有一种批判理论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不主张医疗的权力过度扩大。福柯他就有一个说法，说现代医学除了给人类带来进步带来健康以外，医学权力的扩张其实也在压缩人本身的自主选择权，把人的生理机能都给管理了起来，各种体检各种医疗让人的健康隐私被强制暴露，人们的健康观念被规训，什么是好身材，什么是健康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最适合生孩子，国家和社会都会用卫生医疗健康这样的名义强制的去灌输给每一个人，所以健康的人口就成了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人们在得到健康的同时会失去很多选择的权利，成为一个社会的工具人。我想前几年所有准备过雅思考试的人可能都读过剑桥雅思里有一篇阅读理解，说是国外开始流行 alternative therapy， 就是替代性治疗，包括中医也包括世界各地的草本医学按摩芳香疗法这些东西。替代疗法在今天突然流行，其实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后现代现象，包括了对现代性的反抗，包括了对现代医疗权力的反抗。另外还有一个概念，我们前面提到过好多次，叫做哲学治病，听上去特别像用爱发电，就很荒诞。但其实哲学观对医疗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大家知道，中医认为世间万物有生死循环，所以治疗也要合乎自然，才能让整个世界生生不息。其实西方也是一样，福柯说临床医学诞生的一大标志就是不再把死亡当作治疗的终点，而是开始对尸体进行病理性的解剖，去观察疾病，对死亡的理解发生变化，生死观的改变是西方医学进入现代的关键前提。那节目到这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最后的时间我们请厉老师回到故宫的宫廷医学展的本身上给大家收一个尾吧。
我是觉得呢，这个展览确实有些朋友们看了以后不像其他的展览那么样的绚烂多彩，所以经常有朋友说能不能够来带着大家看一看。我觉得它正好是一个让人安安静静的去看，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凝视机能，培养我们的凝视能力，让我们心定下来，把这个定眼一看来看的一个展览。通过这么定眼一看，可能很容易就能发现有一些我们怀疑的地方，是宫殿啊还 是药房啊，太医院印和御药房图记的印章，同印章怎么都在这儿啊？这两个，一个大药袋子，一个大药柜子，怎么放的好像一样的东西啊？包括皇上的药方怎么能出现不同时辰一天要吃多少种药啊？他过去人煎药和咱们今天人煎药是不是一回事啊？当门怎么会写着一个是叫神圣岂能在？这个神圣是怎么回事啊？包括如果宫廷有这么多的好的医生，干嘛还要从各地请各地的医生来啊？整个这样的一些事情，从方法上我们只要安定下来看，能够获得很多观展收获。从认识上，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想要强调的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认知角度多克制，尽量多想一想《易经》中据说唯一的一个六爻皆吉的一卦，也就是谦卦第三谦，让自己能够做到谦受益。
嗯，好的，感谢立强老师。那节目的最后，我最后再来说几句啊。这期节目我们讲了很多中医的好处，也讲了很多中医的坏处。那可能就有听众要问了，你到底是支持中医呢，还是反对中医呢？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算是我个人对中医的态度。前面我们说过医巫同源，医学是从巫术里发展而来的，但是两者之所以分道扬镳，就在于巫术不用讲理性，但医学要讲理性，要从结果上去验证。所以中医在很早的时候就强调看病要从实际观察到的体征去入手，而不是听病人的主观描述或者凭医生的鲜艳想象来治病。这种理性和福科定义的医学的现代性已经很接近了，所以我们也确实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看到了中医治疗起到的很多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很多巫术的印记直到今天还保留在中医里，比如前面说的祝由之术也好，吃香炉灰也好，都有一定巫术的特征。那为什么一个人要采取巫术或者类巫术的方法，而不是采取理性的方法来治疗呢？我觉得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因为贫穷，杨念群老师在他的医学史著作《再造病人》中就提到，很多人吃香炉灰不见得他不知道药比香炉灰好，他就是因为吃不起药被迫选择了香炉灰。那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自己说服自己香炉灰就是管用的，这是第一类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当遇到医学没有办法处理的病症的时候，很多疾病不光是中医无法处理，西医也无法处理，而且人在疾病中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会选择巫术或者选择信仰。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患者真的没有办法去辨别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的治疗。所以我想从这里去引出我今天的几点结论。第一，中医里面它肯定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而支持中医一路走来从古到今解决这么多问题的，主要依靠的是它理性的那部分在起作用。第二，当人们选择不理性的治疗的时候，除了愚昧以外，也可能是出于很现实的原因。所以不要觉得信中医的人都是傻子，用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要保持谦虚，从谦虚中受益。第三，如果中医要继续往下发展，变成一个活的学问，而不是死的学问，博物馆里的学问，或者文献里的学问，也需要谦虚，去坚持发扬自己理性的那一面，完成向现代性的过渡。厉老师说过，故宫的第一批电灯就被安装在了永和宫的药房里，也许就寄托着这样的希望，希望文明和理性的光芒能够照耀到我们的医学里。好的，那本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